箴言第十二章，箴言第十二章，我们要看第四节。箴言第十二章第四节，箴言第十二章，我们要看第四节，要看第四节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好吗？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
宰割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宰割的妇人如同裘半在她丈夫的腹中。
哦，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可以再学习你的话，可以再看你的话，我也感谢你，我们也可以受到你的培训，我求你带领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里的门，所以我们能接受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也求你使用你的话，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也使用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家庭。主啊，我们最近就一直讲了家庭的关系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要有好的教会，我们必须有好的家庭。所以我求你帮助我们，就建造我们的家庭，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就负我们的责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，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信息，已经讲了那个家庭的关系。我一直强调那个男人的责任，丈夫的责任，父亲的责任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他是家人的头，所以因为他是头，他有最大的责任。如果有一个家庭有问题，责任就是丈夫的。哇，这很重，对吧？但是他说了，所以我已经强调我们丈夫的那个责任，我们必须负我们的责任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妻子的责任，要看妻子应该怎么样。我们要看第四节，他说有两种女人，第一种是蔡德的妇人。我们知道所罗门在第三十一章也谈了，也用很长时间就说那个蔡德的妇人的事情，但是在这儿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蔡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。哇，挺好的，对吧？特别特别好，哎呀，一个冠冕谁都能看到，谁都能知道，是挺宝贵的。哇，冠冕啊，他有个冠冕，他好像是个王啊，对吧？所以他说这是一种，然后在第四节他也说有另外一种，他说一休的妇人。有蔡德的妇人，也有一休的妇人。他说如同秋兰在他丈夫的谷中。所以第一个是好的，蔡德的妇人谁都能看到，谁都能知道，哇，是一个冠冕，哎呀，那个男人在他的家里他就是王，哇，他妻子就是他的冠冕。第二个人看到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哎呀，那人很可怜，因为他的妻子是不好了。他说一休的妇人，他就用一个比喻，他说如同秀兰在她丈夫的谷中。这个我就想了，是什么问题？那她说在丈夫的那个谷中有病，有问题，所以她就用那个比喻，是好像她的，如果她的妻子是不好的，如果她不愿意做好的妻子，是好像 他的那个骨头里面有问题。嗯，这个我想了想了，是什么问题？然后我想起来啊，如果一个人告诉我，哎呀，瑞牧师为我祷告，我要去看大夫，要去看病，他们说在我的那个骨头里面有一些问题，他坏了，很容易就折了。如果他给我说，我会想一个字，癌症。肯定他有癌，如果是这样是癌症啊。哎呀，在这儿他说有两种妻子，一个是他的丈夫的那个冠冕，挺宝贵的。第二个是他的那个癌症，挺麻烦，嗯，挺麻烦的。所以我要问你，你不用回答，你就想，要问你们妻子，你是哪一种？嗯，你是哪一种？哦，谁说的？啊，好，好，你们回家的时候，你要问你的丈夫，我是哪一种？看他会说什么。嗯，我希望都是冠冕的，嗯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他希望都是冠冕，都是好的。如果是冠冕的，谁都能看到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好的妻子，神就祝福那个男人。怎么能做那种好的那种冠冕的妻子？今天我只要说四个简单的事情。我们看这些事情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看自己。嗯，好，第一个，他是可靠的，他是可靠的。我请你们放到箴言第三十一章，箴言第三十一章，我们要看第十一节。在这儿从第十节开始，他就说那个猜得的妇人。所以在第十一节他一直说那个事情。那还不如请你站起来我们念好吗？第十一章十一节。
他丈夫心里倚靠他，必不缺少利益。
嗯，所以在这儿他说他是可靠的，他的丈夫他不怕，他的丈夫的心里就依靠他。他不用怕他会做什么，他不用怕他会说什么，他不用怕他会怎么找到他们的孩子，或者怎么去做他的事情，他是可靠的。这是很清楚，因为他说他的心里就依靠他。但是在那个夫妻关系的中间，什么是可靠的？嗯，什么是可靠的？请我们放到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要看第二十二节。我知道以弗所第五章就谈了那个家庭的关系、夫妻的关系，还有父母跟孩子的关系。在这儿他说那个妻子的责任，要看第二十二节。
嗯，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
嗯，所以什么是可靠的？在新约我们会明白可靠的意思，就是她顺服她自己的丈夫，所以她不用怕。嗯，她顺服她自己的丈夫，这是为什么我说是可靠的？因为她那个丈夫就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，她的妻子同意还是不同意，她就去做。所以那个丈夫走的时候，他没有想，他真的要去做，可能他要做别的，可能他要告诉别人，所以他心里没有平安。但是如果他是可靠的，他就顺服他的丈夫。我要告诉你，顺服丈夫是一个行为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是个态度。是一个态度。嗯， 因为有的时候我看有些女人，她们没有说我不愿意顺服我自己的丈夫，但是你看她们的脸，你会知道，就是说，她没有说，但是她的脸就说，没有男人能告诉我去做什么。我看到啊，所以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态度啊，肯定是个行为，但是也是个态度。如果他是可靠的，他会了解他的丈夫的心，他会知道他要他去做什么，他会知道他会想什么，所以他要去办事情或者要去做事，他会想啊，我去做这个，我的丈夫要我去做什么，所以他会用会让他的丈夫的心做他的标准去做一些事情。丈夫不会说哎呀现在他在，所以我要做，他走的时候我做自己的事，他不会做这样。丈夫不会常常提醒他，让他记住了他以前的错误。我来举个例子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要做一个决定。那个男人说：“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。”女人说：“我不同意，我觉得我们要做那个。”但是后来，他就说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要做这个。”所以他说：“好，我不同意，但是我做。”所以他们去做。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碰到困难，他们有问题。他们就很快发现了他选择错了。顺服的那种的态度不会说你看我告诉你是错了，我会有问题，我会有困难，你看吧。不会这样说。我在美国当牧师的时候，好玩吗？我在美国当牧师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已经三十多年结婚了。他们要去做事情，每一次他的妻子都说：“你别做，你记住了。”20年之前你也说了你做错了，15年之前你做这就是错了，上个星期你做是错了，他就常常提醒他，让他记住他错误。我刚才说顺服丈夫是个行为，他也是个态度，一种态度，他不会这样说，他会这样说：“我不同意。”但是我知道这是你的责任，我知道你是我们家的头，所以我会顺服，我会去做，我会高兴的去做啊，肯定是个态度啊。所以圣经说那个女的，那个冠冕的那种的，他是可靠的，这是一件事情。我们要看第二件事情，进换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三节，第五章第三十三节。
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
最后一部分他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她尊重她的丈夫，她敬重她的丈夫，她知道啊，这是她的地位。我们说那个妻子要遵守要顺服她的那个丈夫，我们没有说是因为她没有她的丈夫聪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因为她不知道去做什么。你说为什么是神安排的，他就安排的是这样的。 所以她要尊重她的丈夫。你要让你的丈夫觉得他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人。再说啊，你要让你的丈夫觉得在你的眼中他是最重要的人。我没有说最重要的之一啊，我说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。这也是一种态度啊。如果在你的心里你不敬重他，不尊重他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们也会知道，他们会发现。所以如果呢在心里你觉得他很笨啊，为什么生给我他话，但是你没说，你的孩子们他们会发现，过一段时间他们也会像他的父母他的父亲有这种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要注意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。在这段经文他没有说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你要敬重他，也没有说如果你有一个信耶稣的丈夫你要敬重他，没有说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属灵的丈夫你要尊重他，没有说如果，他就命令妻子要去做。你也不用等到你的丈夫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能尊重他，因为他不会得到那个水平。所以如果要做那个寡免的妻子，你要敬重你的丈夫。第三个，她要帮助她的丈夫，她要帮助她的丈夫。我们要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节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节。
那人借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，就是那人没有意见，配偶帮助他。
在第二十节他说亚当，他就起名字给所有的动物，他看每一种都有两个，但是他看自己是一个男的没有女的，他发现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，所以说他自己知道他有需要，神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。所以后来他就拿了他的肋骨给他找一个妻子。所以神的目的是创造人，他创造男人创造女人，女人要帮助她的丈夫做他的事情。这是神原来的目的，如果你学习圣经，他没有改变他的目的，没有改变他的意思。妻子们要跟你们说，你最大的工作不是去上班，你最大的工作是要帮助你的丈夫，这是神说的。最后一件事情，他要你带你的丈夫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要你带你的丈夫到耶稣的面前。怎么能带他到耶稣的面前？挺简单，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我要告诉你，有的时候 男人，无论他们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，他们不要说话。在工作中他有很多压力，他有很多事情，他可能没给你说，所以你不知道。但是你会发现了有一个问题，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可能他要告诉你，也有可能他不要告诉你，因为他不要给你那个压力。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要为他祷告，你要求耶稣带领他，求耶稣让他做一个属灵的丈夫。这我常常看到有一个女人，她觉得她的丈夫的属灵的水平不够大，所以她就开始责备他。哎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哎呀，我们要去教会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看圣经，你为什么你是这样呢？啊，我就责备他。有的时候我看到喜欢跟别的丈夫比一比，哎，你看他常常请他的妻子去吃饭，你没有请我去做什么，也没给我做饭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你看看他常常给他的妻子买礼物，为什么你从来没有给我买礼物？就跟别的比一比。如果你要帮助他，如果你要他改变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为他祷告。如果你常常责备他，如果你常常给他讲道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说女人不能当牧师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每个女人都能讲道啊。特别是向她的丈夫讲道啊，哎呀，她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这圣经说这也一直说。可能她在你的面前说，好，但是在心里她说不行。我不会去做，你不会改变我，所以你要为他祷告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的事情没那么好，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常常为你的丈夫祷告。因为如果神祝福他，他肯定会祝福你。所以你要为他祷告。如果他还没相信耶稣，你要求神拯救他。你千万别给他传福音，千万给他 别给他传福音。为什么？他不愿意听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他不要听你说。但是彼得告诉那些女人，他说，如果你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丈夫，你不用说话，你在他的面前给他做好的榜样，让他看你是一个好的妻子，你的说话不会说服他，但是你的行为会说服他。以前我在美国当牧师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女的，她跟她的丈夫都没有相信耶稣，但是后来那个女的她就相信耶稣。她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她就开始为她的丈夫祷告。她问我，她说，瑞牧师，我应该给她说什么？我说，什么话别给她说。她说，真的吗？她说，我们有一个小册，我可以发给她，她可以看。我说，你别给她。她说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我说，在他的眼中有好的行为，不用做别的。所以他没给他丈夫讲道，没有给他传福音，他只做好的妻子。开始 她让她的丈夫非常非常生气。她下班回家，她说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她说好，就给她做。她说这我不要，我要牛肉。她说好，她去做牛肉。我不要，我要蔬菜。哦，好，她就给她做。她说算了，我不要吃。她生气好几个月，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她说下个星期天我可以陪你去聚会吗？她说可以。所以她去教会，那个男人也相信了耶稣。他的妻子一次没给他传福音，没给他讲道，没有责备他，没有说哎呀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师，我们要去听他讲道，没有说，他邀请他就做了。后来神就使用这个影响他，感动他的心。他说哇，以前如果我告诉他做什么我们就吵架，现在他说好好好，有非常好的态度。他说如果耶稣能改变他的态度，他也能改变我。所以他相信耶稣，所以要为他祷告。你知道吗，在世界上我们常常强调不应该强调的事情。我们说哎呀她真漂亮，哇她真美，我们就强调那些。但是我们要看在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，我们要看神强调是什么。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，
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
哦，所以他说那个艳丽那个美容都是没有用的，开始有但是以后没有，但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强调那些，我们要强调做好的妻子，强调态度，强调她的爱耶稣，爱她的丈夫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不用回答啊，要问你们做妻子的是哪种，外面的还是爱正的？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妻子都是外面的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